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9号星期五，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四宣布，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使命将在8月31号完成。
The military mission in Afghanistan will conclude on August 31st. The drawdown is proceeding in a secure and orderly way, prioritizing the safety of our troops as they depart.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并且为他结束美国历史上最长的战争的决定作了辩护。他重申现状不是选项。他解释说，20年来美国耗费了$10,000,000,000，有2400名美国军人丧生，现在美国不能够再被一个20年前制定的政策是制约，那时根据地在阿富汗的基地恐怖分子袭击了美国。拜登说，现在美国更加优先的事项是为下一场大流行病做准备，加强核心实力，以在经济上同中国竞争，并且应对气候变化的存亡的威胁。他说，长期以来，如果美国为今后20年而不是过去20年的战斗而战，美国面对我们的对手和竞争者的时候将会更为强大。拜登在白宫东厅发表这番电视的讲话，并且有一组的记者在场。在他发表讲话之前的几个钟头，他的安全团队向总统拜登和副总统何锦丽汇报了阿富汗的最新的事态发展。星期二，美国军方宣布撤军程序已经完成了90%以上。有关官员说，整个程序预计将会在8月底完成，北约部队亦都随着美军撤走，其中多数已经离开了阿富汗。自从美国和北约盟军在5月1号正式开始从阿富汗撤走遗留的驻军之后，塔利班武装分子在阿富汗各地迅速推进，不断攻城掠地。自此之后，在阿富汗400多个区当中，塔利班反叛分子已经占领了至少150个。驻阿富汗美军司令米勒上将上个星期警告说，阿富汗有可能走向内战。有消息说，美国情报界已经得出结论，认为6个月内喀布尔的民官政府有可能被塔利班打垮，而拜登就反驳这个讲法。拜登总统说这个不是真实的，他们并没有得出这种的结论。在拜登讲话之后，众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首席共和党成员的麦考尔说，总统未有就确保美国驻阿富汗外交官和美国在阿富汗的伙伴安全的充分计划作出足够的保证。拜登星期四重申了他在6月25号在阿富汗领导人访问白宫期间所讲的说话，就是虽然美军撤走，但是美国将继续支持阿富汗。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星期四说，由于德尔塔新冠变体的病毒在美国新冠疫苗接种率最低的一些地区开始流行，新冠新增病例过去一星期增加了将近11%。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亚伦斯基在白宫新冠病毒反应小组每个星期定期举行的简报会上说，新冠住院率过去一星期都增加了大约7%，新冠病毒死亡人数同时继续下降。亚伦斯基说，统计显示美国存在两个事实，新冠疫苗接种的努力使到新冠病例、住院率和死亡人数都比一月份的高峰时期是大幅下降。他说，美国目前完全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6千万。他说，另一方面，有新的令人担忧的趋势显示，疫苗接种率最低的地区新冠新增病例的数量亦都最高，根据传染力的德尔塔新冠变体病毒的增加比例亦都最高。亚伦斯基说，德尔塔变体病毒现在是美国最流行的变体病毒，占全国所有新增病例的一半以上，而这个比例在2个多星期前还是26%。德尔塔变体病毒在美国中西部和山区州的一些地区最多的时候，占据了新冠新增病例的80%。亚伦斯基说，美国新冠病毒感染率超过1/1000的173个郡县当中，93%的地区疫苗的接种率都低于40%。亚伦斯基和白宫资深卫生顾问都强调说，所有是可以提供的新冠疫苗都对德尔塔变体病毒有效，可以防范严重疾病、住院和死亡。他们强调说，有必要广泛接种疫苗才能够真正让新冠疫情出现好转。为了执行政府的命令，美国两大股票指数决定移除更多的中国公司。标准普尔和道琼斯工业指数星期三晚间决定8月2号起将25家中国公司从指数当中摘除。 富士罗素指数同时决定7月28号开始将额外的20家中国公司从指数当中移除。美国总统拜登6月3号签署行政命令，扩大禁令的范围，禁止向与中国军方有关的公司进行投资。富士罗素说，移除额外中国公司是根据指数用户和持股方的反馈而决定。富士罗素将移除的中国公司包括航天彩虹无人机、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中航重机股份有限公司。富士罗素之前已经将杭州海康威视、数字技术等中国公司从指数当中移除。标准普尔根据一个之前发布的行政命令，将罗康技术有限公司等部分中国公司从指数当中移除。标准普尔说，根据拜登总统最新签发的行政命令，这些公司现在可以回来。据路透社的报道，拜登政府最早在星期五会将1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他们经济黑名单，理由是涉嫌在新疆侵犯人权和高科技监控。美国商务部上个月宣布对另外5家被指控在新疆牵涉强迫劳动的公司和其他中国实体列入黑名单。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说，将更多公司列入商务部实体名单是拜登政府让中国对侵犯人权行为所负责的所作努力的一部分。中国驳斥了新疆种族灭绝和强迫劳动的指控。一位消息人士对路透社说，商务部计划将14家中国公司添加到实体名单当中，原因是据报这些公司在新疆有侵犯人权的行为。即将被列入实体名单的公司的详情还未清楚，来自其他国家的一些公司也将是最快在星期五被列入商务部的黑名单当中。白宫拒绝就此置评，商务部就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置评的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路透社有关美国准备将更多中国公司列入他们经济黑名单的报道的时候，说中国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保护他们的公司。海地在星期四陷入混乱，一日之前总统莫伊兹遇刺身亡，据称是雇佣军的人在他的卧室里面将他是枪杀，当局声言要拘捕凶手。警方星期四说，有7个嫌疑人被打死，6个嫌疑人被捕，其中包括2名的美国公民。3名被劫为人质的警察星期四被营救，当局仍然在继续搜捕其他涉案的凶手。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张富杰，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在 Facebook 面书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及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你们可以使用赛风应用程式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想获得赛风应用程式，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at 西风3.com， 串发是 VOA CANTONESE@SAIFENG3.com， 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可以安装到电脑或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以及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传媒放风直宣誓取消民主派区议员的资格，民意调查显示四成支持者撑拒宣誓兼辞职。香港政府近日怀疑透过多间传媒放风，七月中下旬将会安排区议员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的要求，将会被取消资格，而且会被追讨去年一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贴，估计每个人涉及超过100万港元，约13万美元。随即引发民主派区议员辞职潮，过去两日 約有100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一項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超過四成民主派支持者認同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拒絕宣誓，直接辭職。有最近辭職的民主派區議員批評港府放風藉著宣誓大規模取消民主派區議員資格是一種恐嚇兼分化的手段，顯示出政府的無理和荒謬。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香港立法會五月中三讀通過2021年公職括弧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案，將2019年11月底透過選民一人一票直選產生的452名民選區議員納入必須宣誓效忠，相關條文5月21日刊憲，當日生效。事隔一個多月，港府沒有正式公布區議員宣誓的具體安排，近日就懷疑透過多家傳媒放風，即是放出風聲，七月中下旬將會安排區議員宣誓，如果被界定不符合宣誓效忠要求，將會被 DQ， 即是取消資格，而且會被追討去年一月上任起至今所有薪酬和津貼，估計每個人涉及超過100萬港元，即大約13萬美元。據有線新聞和 Now 新聞星期三，即是7月7日引述消息表示，預計大約有230名區議員不符合宣誓要求，將會被 DQ。據 Now 新聞報導表示，港府將會在宣誓之前去信區議員，決定他們有沒有宣誓的資格。被列入負面清單的區議員將會不獲安排宣誓，估計相關宣誓程序將會在短期內展開。 Now 新聞報導表示，有四類行為會被界定為不擁護基本法、不效忠香港特區的負面清單，相關區議員將會不獲安排宣誓，包括參與和支援去年民主派35+立法會初選、簽署抗爭派默諾無悔聲明、聯署要求終止香港獨立關稅區和在區議員辦事處展示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的標語。有線新聞和 Now 新聞引述的消息都表示，有政黨曾經以政黨名義簽署相關聲明，有關區議員即使已經退黨都不能夠劃清界線。網媒香港01星期二，即是7月6日引述的消息亦都有相同的講法。報導又表示，區議員在被 DQ 之前主動辭職，當局將會將個案凍結不予處理，不會審視辭職的區議員有沒有違反負面清單，意味自動辭職應該不會被當局追討薪津。多家傳媒放風之後，近日隨即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除了一批2019年開始參政的年輕素人之外，多名資深區議員，包括東區區議會主席黎志強、民主黨屯門區議會主席陳樹英、前新民主同盟大埔區議會主席關永業，亦都相繼辭職。據多家傳媒和學者估計，過去48個鐘頭，大約有100名民主派區議員辭職，連同5月底修例通過之後陸續辭職的民主派區議員，至今最少有140人已經辭職，佔2019年當選的389名民主派區議員超過三成。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五，即是7月9日召開論壇，公布一項有關區議員宣誓的網上問卷調查。7月5日至8日成功訪問6930名12歲或者以上的香港市民。調查問及政府將會要求區議員宣誓擁護基本法和效忠香港特區，面對宣誓要求，你認為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怎樣？結果顯示，5892名自稱民主派支持者當中，41%認為民主派區議員應該拒絕宣誓，直接辭職，29%認為應該宣誓留任，再由政府決定是不是有效，30%的受訪者表示沒有意見、不知道或者很難講。 另外有645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27%认为民主派区议员应该拒绝宣誓直接辞职，53%认为应该宣誓留任再由政府决定是不是有效，19%的受访者表示没有意见，不知道，好难讲。出席论坛的前公民党沙田区议员黄文轩表示，他在6月4日已经辞去区议员职务，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大部分民主派支持者认同民主派区议员应该拒绝宣誓直接辞职。他又批评港府放风直宣誓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是一种恐吓和分化的手段，他乐见市民没有被政府分化。
你知道政府放風嚟講，都只係圈咗一班人啦，即係只係話有啲負面清單啦。咁亦都每一個區議員嘅情況都會唔同。所以我覺得係政府刻意分化手段嚟嘅，即係你中咗乜嘢，咁就會被有機會 DQ 啦。咁亦都係個恐嚇兼分化嘅手段。咁我好樂見喺我哋區議員之間。市民之間並無一個非常大的爭拗或者決裂，咁呢個係我非常之樂意見到嘅。
黄文轩表示，大批民主派区议员辞职并不是因为怕被政府追讨薪津，而是显出政府的无理和荒谬。他形容港府要求区议员宣誓是一种僭建。
今次的放风其实除了说 DQ 翻可能会追翻人工之外，其实是显出政府的无理和荒谬。即有什么可能是你当初不需要宣誓？我哋當初其實選舉嘅時候簽咗話，選舉嗰份申請表咧，其實已經係剔咗話我即係效忠中華民國啊，跟住然後我係擁護基本法，已經係剔咗。其實你呢個宣誓根本係僭建，大家又即係而家佢咁樣僭建係仲要話係負面清單，連你可能有機會俾唔俾你宣都係未知嘅情況下咧，其實係突顯咗一個無理同埋。我自己會覺得是一個制度的盡處，即是在政府它能夠規管範圍樣樣都揸到你那麼緊。
黃文軒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政府懷疑藉著傳媒放風大規模 DQ 民主派區議員，導致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是完全不合理。他認為香港公民社會應該思考，政府拒絕舉行區議會補選，超過140個選區出現區議員真空的情況之下，怎樣進行社區自救。
我哋自己居民，即係假設以我已經唔係第一城區議員嚟講，我哋能唔能夠有啲自救嘅組織咧？即係點樣去仍然協助一班居民咧？你話第一城中產區，即係大家有自理能力都尚可，咁但係你話真係好基層嘅區域，區議員係擔當一個更加重要嘅角色嘅時候，香港公民社會係咪能夠補上呢個空缺咧？咁因為我深信分區委員會同滅罪防火呢啲係完全冇可能保到嘅，因為你根本都唔知佢係邊個，連區員自己想知道防火委員會幾時開會都係唔知道嘅，記者想採訪都係唔知道嘅。咁你話當區嘅基層嘅長者點樣去揾到防火委員會嘅人呢？除非佢真係即係本身識佢嘅啫，但如果冇嘅話，係完全冇渠道係揾到嘅，你只係得個名單，你係唔會知道嗰人點樣揾到嘅。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在论坛上表示，港府藉宣誓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是企图推翻2019年11月底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的选举结果，他形容是港府的终极大报复。
所产生出来的一个很清楚的结果，结果就是说呢，選民、市民、香港人透過選票向林鄭月娥政府說了不，是大大隻字的，我們不接受這種管治的方法，我們想香港有一個不同的改變，我們想香港向另一個方向走。但是大家知道了，其實一連串跟著下來 發生的事呢，包括官員拒絕參與區議會的會議、離場抗議、用種種的行政的手法規限區議會和區議員的工作，去到今時今日 過咗呢一個嘅新嘅宣誓條例，係加咗所謂負面清單之後呢，就將成件事咧係透過所謂法律嘅手段，透過一個表面上叫做好似好中性嘅宣誓嘅程序咧，嚟到去做一個終極嘅大報復。
陳家洛批評港府不願意公布區議員宣誓的具體安排，懷疑靠傳媒放風引發民主派區議員辭職潮，他認為做法鬼鼠，企圖靠放風治港震懾不同意見的香港人。陳家洛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港府藉著 DQ 區議員追討薪津，在國際上沒有相同的例子。民主党主席罗建熙星期五去信特首林郑月娥，要求她尽快澄清近日多间传媒有关大规模 DQ 民主派区议员的报道。她认为事件之事体大，不单止牵涉300多万选民的投票权和选择，该党数十名区议员亦都受到影响，而这个亦都必然会影响香港的政治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重手整顿滴滴，中概股雪上加霜。
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全球，在中国政府发出对它进行网络安全调查并下架其应用程序之后，星期二的股价一度暴跌超过1/4，而所有中概股几乎都全部赔跌。法律学者对美国之音说，现有美国法律无法保护美国中概股投资者免遭池鱼之殃，投资专家呼吁投资者远离中概股。据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滴滴全球股票星期二在早市下跌了20%，午市之后深跌至21%，收市前15分钟出现反弹，最后以下跌19.58%或每一股12.49美元去收市。主要中国概念股如阿里巴巴、腾讯、百度、京东、微博等一并赔跌。其中被中国政府宣布调查的另外两间六月刚刚上市的公司，帮助货客运户和货车司机建立联系的平台满帮和求职平台 Boss 直聘，分别都下跌了6.6%和15.9%。在6月30日，滴滴全球以每股14美元在纽约交易所上市，以14.17美元的微涨收市。7月2日，中国网信办宣布针对滴滴进行网络安全审查，称在当局进行审查期间将会暂停滴滴新用户注册。滴滴当日收市股价就下跌了5.3%。在7月4日，中国网信办表示，该公司在收集和使用个人信息方面存在嚴重違規行為，然後下令從商店下架該應用程序。7月5日，中國政府宣布另外3间中國平台亦都將會暫停新用戶的註冊，其中2间在美國上市。截至到星期二，已經有4间美國法律事務所對滴滴全球採取法律索償的調查行動。在中国政府的网络管理部门对滴滴进行网络安全调查宣布之后，代表投资者权益的美国律师事务所7月2日向滴滴股东发出通告，表示将会代表滴滴股东就索赔进行调查。该律师事务所表示，滴滴股东可以联系该事务所来获取进一步的信息，并保护自己的投资。位于纽约的 Rosen 律师事务所7月4日发出通告，鼓励亏损的滴滴全球投资者咨询集体诉讼调查。位于洛杉矶的 Score 律师事务所7月5日说，其调查的重点是公司是否发布了虚假或者误导性陈述和 或未披露与投资者相关的信息。同样位于洛杉矶的全国集体诉讼律师事务所 Glancy Plotkin and Mary LLP 7月6号发布通告，将继续代表滴滴投资者就滴滴公司及其管理人员可能违反联邦证券法的行为进行调查。预计还有更多的美国律师事务所就此跟进索偿的调查。问题的关键是滴滴事先是否收到了中国政府的口头或者书面调查警告。你滴滴在上市之前如果真的收到政府警告的话，从法律角度来说，你必须以最快的速度向全体投资者披露。纽约天骄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人郭亚夫对美国之音是这样说的。但是假如滴滴在上市之前并未有收到任何警告，那这个是他没有责任的。郭亚夫说，滴滴在免责风险条款中其实将这些都写得非常清楚。读过滴滴上市招股书的郭亚夫说，具体话就是将来获取个人信息可能没那么方便，政府管理得会更加严。郭亚夫补充说，美国主流财经电视台主持人吉姆·克莱默今日说，滴滴全球在首次公开募股之后的失败可能会永久改变美国投资者对寻求在华尔街上市的中国公司的态度。如果你在这个之后购买中国股票，你就是一个白痴，你是一个白痴，我才不在乎它是否会流行。克莱默星期二在他的节目中说，为什么你需要在这个之后将你的资金置于风险之中呢？在星期二，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弗里德对美国之音说，根据现行法律，美国监管机构没办法保护美国投资者免受中国采取的损害在美国上市中国公司的监管行动的负面影响。理论上美国可以禁止中国公司在美国上市，但只要这些公司在首次的公开募股 IPO 时提供充分的信息披露，美国证监委就无权这样做。去年12月前总统特朗普签署了外国公司问责法案，法案规定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如果连续三年没有达到美国的审计标准，就将会从美国交易所退市。滴滴是中国最大的网络约车平台，占全中国网约车绝大部分的市场。中国政府要整肃滴滴网络安全问题，为什么不在它来到美国上市之前就阻止它的首次公开募股发生呢？弗里德说，他怀疑中国是否会关心给予美国投资者造成损失。这个就是为什么他可以对美国上市公司表现得非常激进。如果滴滴在中国上市，中国监管机构在压制滴滴方面会更加谨慎，因为他们会担心中国投资者的反弹。彭博新闻社说，希望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现在面临着向可能的投资者推销股票的艰巨任务。随着北京对滴滴全球公司中国版的优步，以及最近在华尔街首次亮相的另外两家中国公司进行调查，全球股票管理人正质疑这个中国日益严控大数据所带来的监管威胁是否还值得冒险去投资。根据彭博新闻的数据，今年有多达34间中国或香港公司宣布准备在美国上市，验证等待批准。北京对科技行业的最新打压可能会打击投资者的情绪。这一类交易一直以创纪录的速度去进行，今年至今为止在纽约市上市的 IPO 反映在市值上的价格就已经超过了150亿美元。纽约时报说，中国最大的网约车平台滴滴出行从投资宠儿变成了中国政府快速整治国内互联网行业行动的最大新目标。该行动发出的信息很明确，政府有权去管他们，即使在全球营运，即使在海外上市。 去年金融科技公司阿里巴巴的姊妹公司蚂蚁金服首次公开募股被叫停，中国加快了打击本国互联网巨头的步伐。财经报章巴伦报道，中国政府这一场对科技公司整肃的行动仍在进行之中。该报引述中国监管机构的话讲，政府将会收紧允许中国公司在海外上市的规定，并修改它首次公开募股的批准程序，可能会阻止好像刚刚完成的约车平台滴滴全球这样这么大型的中国 IPO 的可能性。巴伦引述纽约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马文彦的话讲，对数据越来越严格的审查可能会蔓延到其他在美国上市的中国公司，而来自中国和美国的更高的合规要求可能会导致更多中国科技公司继续留在中国国内。中概股政策风险太高，郭亚夫说，今日是滴滴，昨日是阿里，前日是好未来、新东方，大前日就是美团，亦都被修理了一下。总之中国政府加强对这些公司的监管，那监管当头，投资者哪一个还愿意去持有这些股票呢？郭亚夫认为，滴滴首次公开募股失败对整个中概股以至中国的资本市场都将会造成后果。从整个中概股来看，滴滴已经为整个中概股雪上加霜，给予对中概股有信心的人又当头泼了冷水，特别是在美国的股市，纳斯达克连创新高的这种股市一片大好形势之下，而中概股连创新低，对整个中国资本市场都造成了一个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发自纽约的报道。台湾在疫苗短缺之际，美国和日本等理念相近的国家对台湾伸出援手，并且不断加码。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时表示，台湾高科技产业在全球供应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以及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所处的重要位置，是他获得到疫苗捐助的关键，亦都是对民主自由的台湾的鼓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新冠疫情三级警戒延至7月12号，曾经带领台湾抗击沙士的流行病学工位专家台湾前副总统陈建仁最近在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就表示，只有符合连续14日单日新增病例降至100宗以下，以及是可以找到绝大多数感染源这两项的指标，才是解封的开始。但是由于台湾日前单日新增60宗病例，却是仍有半数不知感染源，因此离7月12号解封还有一段的时间。美国之音专访陈建仁，陈建仁表示他所说的只是代表他的个人观点。记者问陈院士过去曾经有带领台湾抗击沙士的经验，请问这一次的经验在台湾方面对新冠疫情的时候发挥了哪些的效用？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那台湾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 SARS 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呢。
SARS 实际上是一个全球性的大流行病。台湾是在2003年的时候开始有30宗的病例，大部分的病例都是在医学中心被照顾，原本控制得宜，但是后来台北市已经是和平医院爆发了院内感染，疫情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在5月18号的时候，他是被任命为卫生署署长，那个时候苏益仁担任疾管局局长。他们两位就是带领了大家从院内感染管控开始做好相关的防疫措施，设立发烧筛检站、发烧动线、发烧病房，而且做所有密切接触者的疫情调查，再加上居家检疫和居家隔离的工作。好快在6月15号就发生最后一宗的台湾沙士病例之后，疫情就得到了控制。自从沙士之后，台湾的边境就开始设立了红外线通关系统，学会了边境感染管控是很重要，然后疑似的病例的通报一定要确实， 通报员的确诊病例要做得好的疫调，找到密切的接触者，一定要做居家的隔离。但是大家发现，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台湾感染症的预防体系有很多是需要加强的地方。第一个就是传染病防治法需要修改，所以他们授权给予了疾病管制局有更大的权限来指定所谓的防疫医院，而且对于假新闻的散播或者是不实的消息的散播，亦都有比较好的法规可以控制。更加重要的一点就是让中央跟地方防疫体系上面有一个好的指挥体系。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工作，它将它分成是上半场和下半场。上半场就是阻断病毒的散播以及是侵入，所以边境管控是很重要。这件事他们大概是因为有沙士的经验，所以做起上来就比较得心应手，这个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一个好处。但是沙士的时候没有疫苗这件事情，所以新型冠状病毒的防疫下半场很重要的就是要提高族群的免疫力。在这个部分，台湾确实在疫苗的国际采购还有国内自制方面比其他的国家是来得慢，接种率直到最近才逐渐上升。而另外一个就是沙士的时候大家是未有学习，体会到的就是冠状病毒会突变，感染力不断是加强。目前台湾的三级警戒是延至7月12号。从目前疫情来看，你对于是7月12号解封觉得乐观？在哪些的条件之下才可以解封呢？
如果新增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段时间，通常是14天，那再加上呢，多数的病例的感染。
如果新增的病例数可以降到100以下某一个段的时间，通常是14日，再加上大多数的病例的感染源都可以找到的话，这个就是解封的一个条件。当然，要完全解封的话，这个就是需要全民的疫苗接种率达到一定的程度。包括英国或者是以色列，他们的接种率是大概都达到 40% 或者 45% 的时候才认为是完全解封的开始。所以我们也是可以参考国外的例子。就好像最近大家都知道60宗的病例里面有31宗是知道感染源，还有将近一半的病例是没有办法找到他的感染源。如果是这样的话，大家就离这个解封还有一段时间。当然大家现时的病例数目已经是降了很多，如果能够做得好一点，很完整的疫调，好像最近的 Delta 在屏东产生了社区群聚的时候，屏东县政府做的疫调相当扎实，除了是疫调之外，又做社区广泛的筛选，这样就可以将每一个人的感染源都能够找到。疫苗一向被视为是对抗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台湾的疫苗策略是什么？如何应胜？为什么日本不采取自制疫苗而选择采购的策略？
政府对于疫苗发展的政策也是跟2009年的时候所采行的一样，因为我们如果要国内
台湾政府对于疫苗发展的政策和2009年的流感所采取的是一样，如果要国内自主研发疫苗，这个万一疫苗研发不是100%会成功，所以不可以以自制就够，一定还要有国际的采购双管齐下。所以去年就是按照这样的双管齐下的构想，到国外去采购2000万剂的疫苗，包括阿斯利康有1000万剂，而透过协助的平台有500万剂，再加上莫德纳的500万剂。而在另外当然就是发展疫苗，有两家的疫苗包括是高端联亚，现时都已经完成了临床二期，而且两家公司都宣布他们的成果达标，而这两家的公司当中的抗体效价有明显的差异存在，所以到底未来紧急使用授权会不会通过，就需要有专家委员会来做最后的判定。这个也都就是牵涉到世界卫生组织在5月底的时候让各国来讨论免疫桥的接触的策略，就是能不能够找到一个好好的疫苗保护力的相关指标来决定可不可以授予是紧急使用授权。食药署最近是也都是宣布，如果要通过有关方面最终的两个条件，就是要跟已经上市打过两剂的阿斯利康疫苗者的当中的抗体效价是做比较。 不能够比阿斯利康差，最起码要同佢哋一样先至能够通过。所以你个问题就问得好，就是日本都未有自己嘅研发疫苗，点解台湾要做？呢、这个就是因为台湾响疫苗嘅取得上面同实际台湾现时国际处境多少系有啲关系。我哋举一个例子，当日本同美国捐赠嘅疫苗给予台湾嘅时候，仲有其他嘅国家表示抗议以及反对。佢哋响同跟国外嘅疫苗采购嘅时候，亦都面临住一啲嘅外在嘅力量嘅阻挠，令到响疫苗嘅采购上面取得会有比较困难嘅地方。任何个国家都一样，唔单止系台湾，如果可以嘅话，佢哋系应该求人不如求己。响台湾临床试验方面有好好嘅表现同基础，而且响疫苗生产技术产业方面，亦都逐步咁能够跟得上世界潮流。所以响考虑到国内生产产业不断进步，再加上国际疫苗取得嘅好多嘅困难，所以仍然系主张应该系尽量咁培养自己响国内嘅厂商，令到有疫苗自制嘅能力，咁样大家先至能够比较安心。刚刚系陈建仁副总统所提到嘅，讲台湾响取得疫苗嘅过程当中有遇到一啲嘅阻挠，可唔可以讲一下？台湾确实有好似系指挥中心所讲嘅，受到一啲中国政治力量嘅干预。
从最近要购买 BNT 的时候，那一个的困难度，
从最近要购买嘅 BNT 疫苗嘅困难度，就可以睇得到，因为 BNT 就系佢哋一个所谓嘅大中华嘅经销权，台湾系一个被涵盖响里边噶，所以佢台湾嘅疫苗所取得嘅就需要经过呢个大中华总代理商嘅同意。我哋系有面临住到一啲洽商上边嘅困难，呢个部分佢个人系冇实际嘅经历，但系佢晓得响谈判嘅过程当中面临到一啲嘅困扰，呢个就系一卡疫苗嘅疫情应。而另外，台湾同 COVID 争取疫苗嘅时候，亦都因为台湾唔系世界卫生组织嘅会员国，所以当时愿意将台湾放响里边，当作系其中之一嘅国家，佢又觉得亦都要多谢呢个平台能够顾虑到全球卫生，而让台湾能够去购买疫苗。一般可能民众比较不太了解，就系话原来台湾响取得呢个平台嘅疫苗，亦都系不由波折。呢、这个过程可唔可以帮大家嘅系讲一下，系点样去排除呢个困难呢？
我想 COVAX 本身这一个平台呢，它是站在全球卫生的角度来考量，我们绝对不能。
我想呢个平台本身呢，就系站响全球卫生嘅角度嚟考虑，绝对唔能够系让任何一个国家响全球卫生上边被遗弃，当作系一个故意。不能够遗弃台湾为孤儿，但是这个平台因为他们原先的第一个考量都是世界卫生组织的会员国，但是台湾不是会员国，所以当时就有很多的讨论要将台湾国放入去，真的是要多谢这个平台，他们觉得防疫是远超过这个政治之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理念来推动防疫的工作。我是觉得这个平台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他所了解的就是有很多他们理念相同的国家在帮助台湾能够得到这个平台的配合。美国在未来一开始要给予台湾75万剂的疫苗，后来给予了3倍的250万剂的疫苗，都已经是运抵台湾。想问一问，会不会从一开始75万剂的增加到250万剂，这个当中有什么任何的转折呢？
我想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
我认为美国很了解台湾在和平开放的印太地区的重要性，而且台湾有很多高科技产业，对于全球供应链也都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在台湾的疫苗未有办法如期得到大家所需要的量的时候，大家真的是要多谢日本和美国他们的捐助。这个捐助有两个理由，第一个当然是他们的善心好意，这个是大家是无尽感激。第二个是很重要，就是去年在全世界都缺乏口罩的时候，台湾因为很快地在72家工厂增设了93条的生产线，所以才能够有大量的口罩是制造出来。当时亦都捐赠俾全世界嘅好多个国家，令到佢哋嘅医护人员有口罩可以用。佢相信呢个亦都系某个程度上边互相照顾、彼此帮忙。呢个系一个精神，实际上系面对国际疫情嘅时候，能够彼此照顾、分享资源，系一个最好嘅防疫典范。 呢啲国家当然睇到台湾响国际高科技产业上边扮演嘅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外，亦都睇到台湾自由民主嘅蓬勃发展，而要给予台湾一啲嘅鼓励，再加上佢哋给予嘅回报，所以呢个系一个好综合性嘅嘢。呢个里边大家亦都要多谢好多驻外人员嘅努力。呢啲嘅疫苗嘅争取，当然要需要让呢两个国家嘅国会都能够得到大多数嘅同意，先至可以实现。今日亦都有传出莫德纳嘅疫苗可能会响台湾量产，据媒体嘅报道，最快可能会响六个月会出三亿剂。请问这个做法是莫德纳授权给予台湾制造的形式吗？
美国最近有在推动一个，就是说在这个疫情的期间，应该要对于授权的部分，
美国最近是在这里推动于疫情期间应该是要对授权部分做一些特别的考量。当然台湾的莫德纳疫苗发展上的技术就好像脂质体的技术也好，制造技术也好，他们是有这样的能力，但要产量是另外一个的考验。国外的制药厂要授权制造的时候，一定会要求一个相当高的量，他绝对不会说我授权你生产一千万剂的，绝对不会，大概是要三亿或者是四亿剂。这个原因是很简单，全球有70亿的人口，每个人是打两剂，65%的人要接种，他的所需的疫苗的是几百亿剂量。目前莫德纳、辉瑞还有阿斯利康的生产量是未有办法在短期里面达到这么高，所以他们是需要授权生产。他们亦都是希望在最短的时间里面令到最多个人是能够打到好的疫苗。他是觉得台湾如果能够顺利咁系谈成授权制造嘅话，呢个对台湾嘅疫苗产业嚟讲系一个好正向嘅发展，因为以呢种嘅疫苗未来嘅使用，绝对唔止于系新型冠状病毒，可能好多其他传染病疫苗或者系新兴嘅传染病嘅疫苗都有需要被制造。咁样呢种嘅疫苗制造平台就系一个满好嘅平台。当然呢个里边系需要有国外发明专利嘅授权等等。如果自制咗呢种嘅疫苗之后，会唔会就系冇人去打高端联亚疫苗？呢、这个会唔会对自产疫苗形成一种嘅排挤？你会唔会担心呢种嘅事情呢？台湾对全球疫情可以有啲乜嘢嘅贡献？
这是一个好问题哈。其实现在哈，这个 mRNA 的疫苗制造呢，如果台湾被授权制造的时候呢，也不可能在
这个是一个好嘅问题。其实现时呢一个嘅疫苗，如果台湾被授权制造，亦都唔可能响短时间之内就能够产出。呢个系大家嘅着眼点。如果有嘅话，咁样嘅量产机制，亦都好可能要到今年嘅下半年，快即系年底以后，先至可能有咁样嘅量产出嚟。我系记得陈时中指挥官响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嘅记者会上面曾经讲过，佢系希望能够系得到十月底嘅时候，我哋嘅预防接种嘅完成率系能够达标，亦就系话希望65%嘅人都要接种疫苗。如果咁样嘅话，显然靠现在授权制造呢种疫苗嘅厂商嘅时间会嚟不及，但系我哋仍然系会觉得，如果能够授权台湾嚟代理制造，我哋嘅着眼点系全世界。我刚才曾经讲过，因为全世界咁大嘅人口需要大量嘅疫苗，如果我哋能够加入呢个行列，制造疫苗提供给予需要嘅国家嘅话，对于全球人类嚟讲系一个好处。因为唔好忘记，即使台湾都打完疫苗，如果某一个州或者某一个国家又有一个新嘅病毒株出嚟，然后又开始突变，又传播得好厉害嘅时候，咁样病毒不断嘅改变基因，呢、这个时候或者系任何时候都会出现一个所谓嘅疫苗逃入病毒株嘅变异株嘅出现都唔知道。呢、这个一旦出现咗呢个变异株嘅时候，我哋就可能要从头再嚟一次。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台湾疫苗研发成功，不理是国产疫苗厂商好，或者是专属授权代理制造的厂商好，我们不要忘记，只有台湾好是没有办法防御，一定要全世界都好。我们一定要帮助所有的国家，我们不应该让任何一个国家在疫苗保护的防护网当中被遗落的成为一个孤儿，这个是我们在未来台湾可以贡献于世界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台北报道。
六月底闭幕的纽约翠贝卡电影节最佳纪录长片《登流滩》未有长片的叙事，亦都没有个人的情感升华。影片用精美的镜头和独特的配乐，描绘了当代消费主义盛行下中国的众生相，底层民众为苦苦生计辛苦劳作，中产阶级为更多财富千方百计，富裕阶层在灯红酒绿中纸醉金迷，一幅幅一幕幕记述了在中国经济发展的真相背后难以置信的不平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淑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是当今世界经济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每个人似乎都是经济发展洪流之中的一个齿轮，以及消费主义机器上面的一颗螺丝钉。纪录片《登流滩》的简介之中提到，在中国的社会阶梯上面，大家看到了每一个阶层是如何支撑和实现下一个阶层，同时也认识到当代中国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幻象。杰西卡·金顿导演的这部影片开篇第一个镜头就聚焦了成都一个屋顶泳池，在湛蓝清澈而且高级的泳池边，一个个工作人员小心翼翼地在狭窄的池边行走作业，这些仿佛预示着春雨秋风路上面追风逐梦的人正是在社会的夹缝之中苦苦挣扎。金顿的镜头随后来到了中国不同的地区的各类工厂，在某个食品厂里面，工人熟练地重复住同样的动作，将压货装袋扫封。在另外一个厂房，一名女工机械地用产品印标，个印机旁边放住的手机播放住同工作毫不相关的电视剧，女工衣服上面的标语更是发人深思，就是做一个空想家不是坏事。从工人食堂到公司员工食堂，影片通过相似剪辑将观众带入了与工厂完全不同的场景。新员工培训中学习着为公司奉献自己，写着话他与公司同命运，他与公司共辉煌。而在一栋摩天大楼的房间里面，一名讲师在教授粉丝经济时代下的个人品牌变现，学生的目标是在未来的几年赚到数千万，中产阶级接受的各种培训似乎是为了迎合上层并且获得更多的财富。影片中还出现了高端饭局，饭桌上面的人品尝着四年的西班牙风干火腿，感受着法式甜品的层次，社会的精英定是享受生活，使我登流远望心怀清，东西南北意已平。这些是影片结尾处出现的这个诗句，源于1912年导演曾外祖父写下的诗歌《登流滩》。近100年过去了，这句诗也是导演对当今社会的感叹。影评人里卡多·加列戈斯在6月13日在流行媒体网站发表的影评之中写着话，通过《登流滩》，他看到了中国经济的繁荣是以牺牲个性作为代价的，每个人似乎都是消费主义机器上面的一个齿轮。这部纪录片并没有旁白，在鲜少的片语隻字之中，底层的劳苦大众讨论的是工作的步骤和流程，上层的成功人士就在这里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水杯的形状和历史，傾住在新疆的招商引资，表达住对美国的喜爱以及对自由的憧憬。价值观好活法，中国梦好日子，辛勤劳作万事如意，对于形形色色的低层人民，平凡的工作能否为他们实现如梦幻泡影般的中国梦呢？对于奢侈浮华的权贵阶层来说，中国梦又是什么呢？金顿在影片之中并没有给出答案，而是留给观众思考审视。金顿表示，财富和贫困、运动和停滞、人类和机器人等对比的并置表明，资本主义企业的各个层次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往往是强制性的关系，而不是将它们简化为简单的方程式。无论是中国或是美国，人都在接受财富创造是一种上升的叙事，在这种叙事当中，资本的累积的最终目标是享受生活。他又表示，他们拍摄的大规模休闲空间里面往往有一种超现实主义， 荒诞主义甚至是反乌托邦的色彩，浩瀚的人群和这些空间无休止的重复，和工厂的传送带装配线遥相呼应，确实似乎是他的镜像。这种向上的阶梯到底通向哪个地方呢？他们朝着什么的目标来到前进呢？大家向上攀爬的代价又是什么呢？这些都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是在当代的中国，这些问题可能被放大。杰西卡·金顿是一位有中国血统的导演制片人，他曾经被电影人杂志评为2017年独立电影的25位新面孔之一，他的纪录片《登楼毯》6月17日获得了翠贝卡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而他本人亦在电影节上面斩获了阿尔伯特梅索斯最佳新纪录片导演奖。金顿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谈论了他的创作初衷以及创作的历程。而当记者问是什么吸引他拍摄这样的一部同中国民众以及经济发展有关的纪录片呢？
I have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for a long time for many reasons. One is I'm half Chinese. My mom, is Chinese, but I grew up here in the States, so I have always been.
金顿回答话，佢对中国嘅兴趣由来已久，其中嘅原因有好多，其中一个原因系佢系半个中国人，佢妈妈系中国人，但系佢系喺美国长大嘅，所以佢一直好想从传统嘅角度嚟到理解，因为佢嘅家庭系嚟自嗰个地方。另外一个原因就系、似乎当下每个人都对中国感到兴趣，因为佢喺全球舞台上面嘅地位。他是新的世界超级大国，他想看一下这个国家在过去几十年里面经济发展如此迅速，经历了如此多的变化，他真的很着迷于那些来自各个阶层的人每日的生活。他大概在2016年前后来到浙江省义乌市，那里是世界上最大的批发商场，他去到一个细小的商品市场制作了一部短的纪录片，他对他们日常生活之中的日常用品很感到兴趣。他想他看一下这些商品的起源，看一下他们被交易的地方，他认为这些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物理空间，你可以去探索，很多批发买家都会来这个地方的商城。他想看一看买家和卖家之间的互动是如何展开的，以及每天在这些商店里面工作的感觉。这些产品会漂洋过海去到世界各地，会接触到全世界很多人的地方，所以他对这种规模感到兴趣。一方面他是深不可测，因为这些产品在全世界销售，所以另外一方面大众也都确实在这个地方生活，所以他很喜欢这种的并置。当人问到纪录片的概要，就说影片描绘了中国的下层阶级、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生活，揭示了这个国家日益扩大的阶级分化，并且提到当代中国梦对大多数人来讲仍然是一个难以捉摸的幻想。
So many people, specifically in China in the past few decades, have risen out of poverty and have successfully achieved middle class lives.
金顿话是的，中国梦对大多数人来讲亦都是一种难以捉摸的幻想。在过去几十年里面，很多人摆脱了贫困，过上了中产阶级的生活，生活品质对很多人来讲肯定是好了很多，但另外一方面他仍然认为社会之中有很多的不平等，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达到目标，难以置信的收入不平等，难以置信的财富差距等等。但这些都不是一个特定的中国的问题，美国也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他认为应该更多地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了解每个人的不同经历是很重要的。影片并没得出一个特定的结论，这些更多的是提出了存在在同一个空间的很多不同的问题，你也都不需要回答这些问题。这部电影试图表达在经济发展的真相的背后也都确实存在着不平等。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